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
学校里面的属灵的小伙伴们多吗？
蛮多的，就可以一起去团契，一起去敬拜，都是同龄的，
是
会一起陪伴，对，然后就一起去寻找小羊，就他们刚来，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帮助，所以就好像你的爱也有了安放的地方。
就是作为学姐，你会去接待新来的同学。
其实我刚来，我是新生
啊哈，
我去，
你就已经有传道人的样子了，是不是？
他们就带着我去接待新人了
啊。
对，所以呢，后来就二年级、三年级，我是团契的负责
小童工。是是是，你看啊，在学校里面学的是英文，那个时候你对未来有设想吗？你想做什么？
并没有任何设想。当时我对翻译非常感兴趣，
是
就觉得，因为我很喜欢数学思维嘛，就思考理科思维，我就觉得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把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一刻那个思维的转换在头脑里面的那个风暴很酷。我喜欢挑战这个。
是，所以其实你喜欢理科就喜欢动脑筋，其实翻译的过程也是动脑筋，本质是一样的哈。
对，
那你看啊，我毕业那阵儿的时候大学已经是扩招了，所以毕业会面临着找工作非常难的情况，竞争很激烈，因为你年纪比我小很多，那你毕业的时候我相信也会面临着激烈就业的情况，那时候你会着急吗？
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安全感太足了，
真的，
我从来都没想过就业着急。
天父必看顾我，对吧？
对，我感觉真的从小到大我就是那种，我爸爸妈妈会说我没有吃过什么苦，就是蛮顺利的。其实不是，他们的眼光来看可能没受过他们小时候那种贫穷啊
物质上的苦，
或者物质上的苦，对。但是我觉得我心理上的苦还是蛮多的，因为我爸爸妈妈服侍是没有人陪我太多东西，对，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其他同学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问啊，明天降温了你要穿衣服什么，我爸爸妈妈一次都没有
啊。
对，所以在我心中我会觉得我爸爸妈妈不是那么爱我。
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就听到同学接到父母电话他们讲，或者看到他们抱着父母送，
心里很酸，
是吧？
对，那这里我就想再讲一个我在大学阶段神医治我的这个，我突然想到这样一块的小故事，为什么这个安全感就慢慢的就业压力甚至都没有想过。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自学旧约，因为旧约对我们来说都比较拗口嘛，那我就开始学习那些人物，结果我读那些人物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一个重名，我说这怎么回事儿？然后我就开始画那个家谱图，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就穿插着画家谱图，然后这是我开始主动学习的一个知识上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大学阶段呢，我还经历了一次被邀请去一个，我妈妈当时在一个地方有一个学习，刚好她说啊，你正好赶上五一还是十一，然后我就去了三天，也参加了那个学习的尾巴。那在个学习尾巴当中呢，就一个阿姨就为我祷告，给了我很多的劝勉，那其实呢这个对我鼓励很大，我就继续往前走。那慢慢的其实在大学阶段就深深的建立了一个安全感，并且神也预备了一个外教陪伴我在信仰生活当中，用英语来陪伴我，所以这是别人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神有独一份的在大学四年里面对我属灵生命的一个带领。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没有太多的就业的压力，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那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呢，当时正好准备专八考试，我当时是有这样一个规划，记得我在网上有搜到 gap year， 所以呢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我就准备雅思考试。
我在这儿跟听友解释一下什么叫 gap year。 gap year 就是当你大学毕业和你接下来比如说就业或者继续读书中间你有一个空档的这一年，你可以拿来做实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
对对对
对对。所以呢我没有考虑就业的这个压力， 好像神给了我独一份的恩宠一样。
嗯，
因为我看到在大学四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我刚好需要练口语了，哎，就预备了一个基督徒外教。
嗯，
对，就是在英语角遇到的，他爸爸也是牧师，所以我们就是牧师的孩子相遇了。
哦、PK
对 PK 相遇了，对，所以我就会发现，真的在大学阶段这四年，虽然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但这一位良善的天父一直陪伴着我。
Amen。
说实在话，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就业压力，
而且也补足了过去你可能特别渴望父母对你的陪伴。
嗯，
但是你这个时候发现你需要的陪伴，神都以各种形式补足你。
对，
嗯，哇，所以那 gap year 你做的什么呢？
gap year 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的想法并没有成就。
但是毕业了、嗯、还是要面对毕业，对吧？
对，还是要
之后做了什么呢？
你看我七月份毕业，其实我六月份好像就回家了，这又没啥事儿了嘛、
嗯、
论文啊什么答辩都结束了就回家了、嗯嗯、大学毕业的时候神还送给我一个厚礼。
哦，真的，
就是专业英语专业八级，因为这个是不太好考的、啊、
是
很难考，
对对，
国内的比较英语专业比较难的一个考试，我其实并不一定能过，直到如今我都会觉得说可能是神改了成绩。当然我这是猜测了、
嗯、
因为我们寝室长考完之后他就对答案，他59分，
嗯，
然后我对了一下我的只有40多分，因为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我得考过，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是
一个人一生只能考两次。
哦，这样子。
对，就是大四一次，毕业后回来一次，但是他们说毕业后回来那一年一次一般考不过，因为你都在外面，
对，
都没有环境了，你怎么去备考？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过，结果其实也是这样给一个无形的心理压力之后呢，真的发挥很不好。
这个经历过中国考试难的这种每一个人啊，包括永恩，非常理解你这种感受。
对，
越复习越不知道复习的什么。
对，我对成绩是40多分哈、
嗯，
我觉得没有希望了，那我就跟我爸爸打电话，就告诉他，爸爸说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我这份重担也来自于父母了，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就祷告，他说神呐，我没有跟你求过任何物质上的、
嗯、
那这一次我想希望我的女儿可以得到专八的这样一个考试的通过，这个一个礼物，他只求了两件事，一个是教会建堂，一个是我的专八，就两个划平等了、
哦、
就可见在他心中很重要哈、
啊。
对，那段时间，所以呢我觉得我没有过，答辩结束就回家了，结果专八成绩出来的时候，是我在家的时候就看到我的名字，然后后面写了一个60，刚刚好，我不敢相信，然后爸爸就拿着尺在电脑屏幕上比着，他怕他看错位了，你知道吧，然后比着，然后又把我的考试考号拿出来就对着，哇，那一天感觉比高考还开心。
嗯，感谢。
所以那是收给神的礼物。结果你知道吗，我的市长、嗯、我们用的同一份答案对的，他就是59分。
哦，
那我对的是40多分，49，我就60。我到现在每一次我都知道那是神给我的礼物。
哇哦，
我到现在都是，我从来都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
感谢主啊，这个也是神带给你的惊喜和你自己经历神的一个过程。那之后我听说你因此而有了一个宣教或者外出学习的机会、
啊、对
吗？
其实也是一个意外吧。那回到我们家，刚好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他刚好去我们那边旅游，路过我们那儿，就到我们家去坐了坐，就聊起我，哎呀，说姑娘也毕业了，准备找工作，准备考研嘛。嗯，我不准备考研，不想再继续去学习了、
嗯、
他说，哎，刚好我们那边有一个交流活动、
嗯、
叫做 X29 使徒行传29章，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28章，然后我当时想，嗯，怎么会有29章啊？他说我解释一下，是因为这个宣教的故事在继续、
啊、
所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谱写保罗前辈的29章。有来自瑞典的一些也是 gap year、
嗯、
高中到大学，有的是大学阶段就来国内一起学习这个宣教课程，学完之后可能每一周也会去不同的教会帮助一下教会，这样子其实都是年轻人。
是他们来中国？
他们来中国。
OK， 所以这个活动是在中国举行。
对、嗯、在中国举行。
你参加了？
对，然后呢我爸爸说，哎，那可以啊，英语专业嘛，正好也可以练一下口语、
嗯、
我们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去的、
嗯、
所以呢我就在8月底就过去那边参加这个活动，结果很特别哈，我是作为参与者，结果到那儿了就让我成了一个 group leader， 就小组长。对，就小组长了，然后呢也没有翻译，所以我在那边竟然进行了一个实操的交替传译、
哦、
就是老师讲英文我翻译成中文，
是
那中国的牧者讲中文我就翻译成英文，
很棒哎。
对，那我们有3位，也不会太累嘛，每天都会这样排，所以呢在那里面有太多的鼓励，国外的 牧者老师他们就非常鼓励我，一开始我真的翻译的很紧张也很不好、然后他们就鼓励我，很棒很棒，加油，哇，他们给了我好多的鼓励，所以短短的三个月有蛮多的进步。那在这三个月里面，这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我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一周呢，有一个老师就过来讲课，他就提到了一节经文，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Freely you have received, freely you give。 那我从小就听到很多讲到嘛、白白福音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
是
太多次讲到了，完全读过去也没有感觉、
嗯、
但那天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我一抬头刚好对到他的眼睛，哇，那个眼睛里闪着光，就这一句话我就当时就愣住了，他后面讲什么就没有再继续去听了，一直那句话一直在我里头，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那然后之后就下课、啊、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都睡了，我一个人走到一楼跪在水泥地上，我就说，神啊，这份福音我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嗯，
我就感觉有一个种子反复进到我心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做了那样一个祷告，我就跪在水泥地里面，好像跟爸爸有提起过，但他也没有在意，但是那一个绝对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其实我的信仰我之前有分享过，我只喜欢跟我喜欢的人分享我的信仰，从某个角度来说还是蛮自私的，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福音那种感觉，那可能是我就是一个习惯嘛哈、福音
应该说是一个阶段，
对，一个阶段，对对对、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有一个种子放在了我的心里。
哇，好棒，你看啊，你大学毕业你也没想过找工作，神就借着一个朋友把你带到了这样一个活动。
对，
然后在这个活动中，那句话是神让你听到的，神对你说的，
对，
就成为了你的一个转折点。
嗯，
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你对于未来要做什么清晰吗？
接下来后续并没有太多的说接下来要做什么，只是我一个心智一个心愿、那在那之后呢，其实这三个月对我影响很大，在那之后呢我又再次经历了一次喜极而泣，就是来了另外一个老师，他并没有讲课，他可能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只是来看一看，他就会跟我们这些国内的同学沟通啊交流啊，然后我作为 group leader 跟他聊的就比较多，那我聊着聊着就说，哇，这个牧者不简单呢，他身上好像真的很有爸爸的感觉呀，他虽然不是我的爸爸、然后有一天就在教堂的外边呢，正好有一个桌子，然后有两个沙发，他就坐在那里，我们还没有聊完嘛，他说你坐那我们再继续聊，同学们会走来走去，
是
那聊天的其实是我们俩很用心的在聊哈、他聊的内容很特别，他就跟我讲啊，曾经有一个熊他很不勇敢，然后他就到山洞里面怎么怎么样，好像就反复在跟我讲一个童话故事，而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好像我的父母并没有跟我讲过童话故事，他们都很忙嘛、没有机会给我讲故事、那一刻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个故事，而是那一个氛围，哇，就像一个父亲在跟我讲弥补我儿时的那个哈，讲童话故事的那个，他就很鼓励我，
他也是看到你的一些闪光点，所以他也特别注意到你，对吗？
对，所以他就特别的跟我聊天，然后呢那一刻我经历了一份爱，我称它为天父的爱。其实我曾经并没有经历，因为我到三到四七岁四年是没有父爱，没有父亲的身影。
哇、
对，所以呢，哇，我好享受那一刻。接下来一周，那我们会有祷告时间，每一次祷告我就会哭，那个哭不是我很难过，而是太开心了，我笑着哭。所以了，我经历了一周的喜极而泣，就是因为我领受了天父的爱。
喜极而泣的 Emma 很快有了一次去瑞典的经历，在那里他看到什么学到什么，又有哪些独特的收获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